各位听友好，在创造历史系列的同时，莎士比亚还创造了一个充满人性的温馨世界。他的十部喜剧描绘了一个丰富多彩、性格鲜活的常人天下。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四，莎士比亚的喜剧世界之二。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莎士比亚笔下的历史世界和现实世界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啊。那真是两个世界，一个是阴暗抑郁，充满了争斗啊、杀戮啊、阴谋啊、背叛呢、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明亮鲜丽，充满了慈悲、巧合、宽恕、友爱。前一个呢是非人化的权力世界，后一个呢是人性化的现世图景。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啊，就算有对邪恶行为无情的揭露与鞭挞，沙翁也表现得宽厚与慈悲。我们来看看沙翁这十部喜剧啊，这是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他们是《错误的喜剧》《血汗记》《威罗纳》《二绅士》《爱的徒劳》《中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们》《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从这些喜剧中呢，我们看到一个充满幻想与爱心的平常人，却以天纵英才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人间和一个美幻的仙境。莎士比亚何以能做到这一点呢？我的恩师周辅成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著有一篇鸿文论莎士比亚的人格，这是我所读过的莎士比亚评论中最精湛的一篇。周先生在文章中啊，他论述了英国戏剧从宗教剧到伦理剧的转变。周先生认为，伦理剧实际上就是戏剧的人化。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呢，有两种风格，一种是来自古罗马哲人塞涅卡风格的悲剧，另一种是英国本土的轻快的喜剧。英国在耐心等待一个天才的出现，他要能表现英国人的笑，也要能表现英国人的悲。周先生说，这个人啊，要能进行深入民族灵魂的探险。
他们终于等到了莎士比亚。
没错，周先生认为啊，沙翁能担此重任是因为他的平民性。周先生提出平民性这个观念，我以为是抓住了莎士比亚戏剧的灵魂。在周先生看来，莎士比亚虽然是生活在伊丽莎白时代，但是他受同时代思潮和偏见的影响比较少，他的平民出身和平民生活使他被真实的生活滋养。周先生说，如果有人郑重问我莎士人格来源何在，我将告诉他，沙翁的人格来源是，第一，他是平民，因此他对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都体验过，都了解；第二，他是真实的平民，故不为世俗的娇柔造作的生活所欺所蔽，虽为女王所嘉许，虽然结识贵族甚多，但毫不受其影响，能够独自超越；第三，他是自得的平民，虽受苦，但是不绝望，不激愤，依然冷静。总之，他懂得生活，懂得人类存在的地位，所以能客观，能宽容，能对人类没有一点真正的恨与耻笑。周先生这段话把莎士比亚戏剧的核心性格都说清了，这些等我们往后分析沙翁的戏剧时会有深入的体会。
那么沙翁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应该是悲剧时代了。
对的，不过还是咱们前面说过的哈，这个划分是相当的粗糙，因为沙翁的很多剧本他无法确定写作年代，人们就把风格相近的作品呢归为一类，从中找到能够确认年代的作品为一个锚地，由此呢就推论和划分创作的阶段。我们也就着这个路子呢就往下讲。其实呢，这种划分呢对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意义不大，但是我们还是称着第二阶段为悲剧阶段。 确实啊，那些震烁古今的大作有几部就出自这个时间段，1600到1607年。在这个阶段呢，莎翁创作了三部以罗马人物为主角的悲剧，尤里乌斯、凯撒、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克里奥兰纳斯。这三部戏呢，都是取材自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三部历史人物戏都寄托着莎翁对古罗马精神的向往。三个剧中的主角都是失败者，凯撒被刺，安东尼败于奥古斯都之后呢，与克里奥佩特拉一起被毒蛇咬死。克里奥兰纳斯呢，是罗马的叛徒，他投靠敌方福尔沃斯，但是在最后时刻他宽恕了罗马，而被福尔沃斯人杀死。但是在莎翁笔下，他们都如英雄般的死去。这三个历史人物的命运呢，在莎翁的笔下是熠熠闪光。再有就是四大悲剧了，哈姆雷特、李尔王、马克白斯、奥赛罗，不用说，这是人类悲剧史上的巅峰之作。在这四部戏中，善恶之争错综复杂，极端的邪恶吞噬掉良善，美德以悲剧收场，这些都反映出莎翁深入思考时无法避免的那种悲剧感。雅典的泰门这一个剧戏呢，更是猛烈的批判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莎翁以泰门之口呢，痛斥那些受过他无数恩惠而又翻脸不认人的伪君子。他说，泰门要到树林里去和最凶恶的野兽做伴侣，比起无情的人类来说，他们是要善良多了。泰门说起黄金，这东西只要一点点就可以让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在这个阶段创作的几部喜剧，比如《一报还一报》《终成眷属》《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都有含泪的微笑的意味。显然呢，他们就受到莎翁创作过程中那种悲剧气氛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莎翁创作的最后几部戏剧都充满了幻想。
这第三个阶段啊，莎翁似乎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第一阶段的轻松诙谐，经过第二阶段的悲剧过度，最后要解脱尘世羁绊，升上天国。这第三段的几部戏都带有传奇性，似乎要给人生一个大总结。佩尔亲王、佩里克利斯、辛白林、冬天的故事、暴风雨，都有一个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善有善报，好人终得团圆的结局。莎翁仿佛辛苦一生，奋斗一生，累了，回到故乡，销声匿迹。他写下了遗嘱，为女儿们呢安排好财产继承问题，然后安安静静写他的《天鹅之歌》。可以说呢，暴风雨一句是他的《天鹅之歌》。在剧中呢，莎翁梦幻般的吟诵，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和悦耳的乐曲，使人听了愉快，不会伤害人。有成千上万的叮叮咚咚的乐器在我耳边鸣响。有时在我酣睡醒来的时候，听见了那歌声，又使我深深睡去。那是在梦中，好像在云端里开了门，无数珍宝要向我倾倒下来。我醒来，我简直哭了起来，希望重新做一遍这样的梦。这几句台词生动描绘了生命暮年的莎士比亚的心情。伟大的心灵都挚爱这出戏，他是贝多芬的最爱。当申德勒问他 D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31第二号的主题思想是什么，贝多芬就回答说，请去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由此这首伟大的奏鸣曲呢，便以暴风雨命名。好，我们大致呢就勾勒了莎士比亚戏剧的轮廓，下面我们会详细的来分析莎翁的一些作品，共同领略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叶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介绍了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四，莎士比亚的喜剧世界之二。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